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在你的面前显现一个佛给你说法。显现什么样的佛，说什么样的法，是取决于你的善根成熟到什么程度。跟佛实际上没有关，佛法是圆满的，它永远法身无处不在，永远是这个就是加持所有众生，恨不得把所有众生立刻这个渡出苦海的。说佛那个威力又无边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还不明白啊？因为你跟佛心不相应，你抵触。你比如说佛说五蕴皆空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那个妙老说。一边读着一边摸着鼻子，我这不是有鼻子吗？你的那个剑呐、啊，跟佛是那个对着干的，哎，他怎么就说没有鼻子呢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呢？不明白，想不通啊，他不相应，抵触，哎，所以佛的那个加持不到你那儿，哎，你不接受，哎，是这么个问题。实际上就是你的善根成熟到什么程度，跟佛相应到什么程度，就会接受到佛法什么程度，就会接受到加持什么程度，完全取决于你的心跟佛心的相应程度。所以有的人会梦到佛，有的会梦到菩萨，有的会这个梦到佛菩萨在梦中给他说法，有的在定中能够见到。哎，有的呢，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碰到佛菩萨的化身给他说法；有的呢，就像印度那个时候阿难、舍利弗他们能够感得一个80岁的，就是从生到老这样一个化身佛来给他们说法。人家的那个善根到那儿啊，人家能够感应到。为什么佛给他们来说法啊？因为他们能够接受。哎，所以佛这样以这种形式来说法，就是我前边也说过，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佛那这中国现在这么多人信佛，佛也赶紧来中国来一个这个80岁化身给我们说一辈子不好吗？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呢？弊大于利，就是他会利益一部分众生，会让一部分众生呢能够听懂佛法。但是呢，有大量的众生会谤佛谤法，明摆着的。你现在你说，你比如说，河北省有一个佛诞生了，他说他成佛了，是这个天上天下是唯我独尊，是吧？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似的，八相成道来一套。全世界要批判他，为什么呀？你不合科学呀！现在科学是真理的标准，是不是啊？用现在那个电视上话叫不合常识，现在叫你不合常识的他都不承认。常识是什么呀？常识就是最最粗浅、最笨的认识是常识，就是大部分人都承认的。你想这一个知识。一直到大部分人都承认了，都成常识了。常识就是最这个低级的认识。社会的咱们不说佛法，就说社会的进步，社会的进步是靠常识吗？是靠突破常识。所有的社会进步全是突破常识，靠那些聪明人、智者、精英，哎，他发现呀，这个常识有问题。我突破常识，然后呢，大家还不承认，还这个骂他，像哥白尼，人家都说这个太阳围着地球转，哎，他怎么非发现说是地球围着太阳转？那还不烧死他？他生前他都没敢发表他的书，写好了他在那放着，交给一个人，说我什么时候死了你再出，结果死了出来又是惹大祸。谁弘扬他的那个，谁烧死谁，然后慢慢的人们才接受，现在成常识了，那又成了这个低级的东西了，哎，所以 佛如果在中国呀，你要在印度，那佛是什么呀？利大于弊，有弊没有？也有，你看也有个别的那个谤佛谤法的哈，但是利大于弊，他就出事。你现在在世界上，你让多少人造这个谤佛谤法的业呀？那一塌糊涂，那个弊大大于利，所以佛不会出事。佛是最智慧的，他永远是会以最好的方法来度众生，所以你呢就不要管这个周围的环境，你自己下大决心、发大心、精进的学末法。我刚才说了，为什么会有正法、相法、末法呢？是人的根性造成的。你根性好，生在见佛，像阿难他们，你根性差一点呢，就只能见佛的弟子。像我们再差呢，见佛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，这是我们根性造成的生命。你要是根性好，你早升到有佛的净土了，是吧？你直接见佛，直接听佛说法了，这是我们根性造成的。所以这个末法里头啊，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你人可以改变的。我就下大决心，我佛经就在这放着嘛，我就好好学佛经，我就学懂了。你懂了，对于你来说就不是末法，就是正法。末法里头佛菩萨的化身也有啊，那不是这个就是叫铁板一块啊，正法就全是这个大善根，正法里头那个什么外道啊，什么谤佛的有的是啊，当然他都是跟佛有缘了。甚至有人跟你说呀，说这个，实际上你这个就是。一开始就是对佛教做一些不好的事儿啊，甚至都比那个接触不到佛教的人呐，这都是进了一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佛结缘了。一开始结缘，你对佛教不理解嘛，一开始结缘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理解，就用凡夫的那个想法来理解。但是你已经跟佛结缘了，你像咱们就说最普遍的，现在大部分佛教徒吧，大部分佛教都是求自己的那个利益。什么健康啦、发财啦、升学啦、工作啦、事业发达啦，都是为求这些，这是好吗？你不能说好，这还是贪嗔痴哈。但是呢，它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它跟佛结缘了，这样佛就能够给他说法了，就能够跟佛相应了。他觉得至少他觉得佛好，觉得佛这个他愿意皈依佛，都要这个过程。所以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。要下大决心，好好踏踏实实学习，不要着急跟别人显摆自己，说啊，我懂了，你不懂，我说的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你现在没有那个能力说服别人，你自己先好好学，说这么一个意思。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也是从，就是那个你现在瞧不起的那些人。说你看现在这人信佛，这都是那个实际上都不是真正佛教徒什么，我们都是从这走过来的，这都是我们必经的阶段，都是必经的阶段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就不能你他现在比如说喜欢小乘法的，你就不能给他讲大乘法。瑜伽菩萨戒这个开车吃饭习那个说得非常详细，你不应激说法，你是破坏他对佛法的信心。让他退佛法，让他对佛法产生误解，你这是犯戒的，犯菩萨戒的。所以呢，就是现在大家不要着急，这个跟人辩论、跟人说法、弘法什么，这个根据对方的根性，他现在接受什么，他说他如果说，佛能这个佛法能治病啊，佛法能让人发财，他如果就是问你这个问题，那你就是，佛法就是能。你努力够了就能治病，就能让人发财。你可以试一试。就因为你如果说这都是邪见啊，这个佛法是这个什么一通讲，他一听啊，不能发财，不能发财，我找别人去了是吧？你得一定要应激说法，所以这个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那个跟人辩论。好，我们回来接着这个讲。刚才讲这个道理很清楚了，我们为什么讲这个，就是为了这句话，就是说，又若列说阿赖耶识用意熟识，一切种子为其自性，这个是对的， 哎，为什么对？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一切法无自性。那个当时那个老居士提的问题就是说，哎，不是一切法无自性吗？怎么你这阿赖耶识用种子做自己的自性，又有自性了呢？现在大家想一下能不能回答这问题。就是说，般若经说一切法无自性，说的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没有自性，唯有假名，实际上是彻底空，毕竟空，哎，是根本不存在的，根本没有。你说没有，我怎么觉得有啊？你觉得有就是你错了，你就这么跟他说啊。你说佛说没有，我怎么觉得有啊？就是因为你觉得有，所以你是凡夫，所以你在颠倒梦想当中。你应该改变这个看法，你应该问问这个学学这个佛为什么说没有，哎，应该向佛说靠拢。阿赖耶识就是有自性，因为佛呢，他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他一看这个世界上，原来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心，哎，心就是那一堆记忆。哎，一会儿这儿亮了，是人道成熟了，人道亮了；一会儿地狱成熟了，地狱亮了；一会儿天道成熟了，天道亮了。就这么六道，六道轮回着。你看现在都知道，六道轮回其实也是个方便说。实际上只有一颗心，就是你做什么梦，是吧？你心做什么梦？哎，这个好梦做完了，恶业成熟了，做恶梦，是吧？恶业完了，又做好梦，就是这么一个。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东西在六道里轮回，哎，没有六道，没有轮回。不是那个永嘉大师那个正道哥不是说吗，梦中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哎，你梦里头你觉得，哎，是不是有吗？你到了一醒你就知道那根本就没有六道，没有。所以这个你学的这个究竟了呀，你会很轻松。不但没有色，没有物质，没有咱们精神，没有人，这一切连六道都没有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梦。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，那你一看哪有六道啊，哪有什么那个业报啊，哎，你到后边咱们那个讲，实际上这到后边就讲到了这个，这就是层次，讲到维持才能这么讲。你跟那刚学佛的就不能这么讲。实际上你有的人我都没强调这个，后来都是别人那个学的人问我的，他想想后来他说实际上这个六道没有啊，他说实际上那个业报也没有。我说是，那也是一个假的，并不是你造了一个业一定有一个报，一定要报。如果你永远在梦中，那就是，哎，那就是你就是一报还一报，丝毫不爽。但是你要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了啊，我们在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大部分种子都还在，只是你现前的就是那个梦的那个梦中断了，就是现行的那一部分种子给中断了，从梦中醒来了。也就是说你的大部分业还没有。说这些业怎么办啊？在实地当中直接对峙种子，就不让它起现行了，直接对峙种子。实地就是对峙种子的。说实地对峙种子，它又没现行，那对峙它什么呀？就是你这个种子的污染，种子的多少啊，就限制了你的现行的。说佛菩萨那个初地以上菩萨都是清净现行了，哎，见到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现前了，他化身那个入动那个凡夫的梦去度众生。说这不是跟佛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因为他染污种子多，清净种子少。说那怎么不一样啊？他能力小，明白了吧？清净种子少，他那个生起来的现行能力小，所以初地菩萨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，二地菩萨在千世界，三地菩萨在万世界，一直到十地都是有数的。但是到成佛的时候发生一个质变，就是用我们说话叫量变引起质变，就无所不知了，哎，全知了，就达到圆满境界了。所以这个十地菩萨呀是对治种子， 不让它现，不会现形了，但是种子还要对峙。你一直对峙，全部转净了，你才会圆满成佛。否则的话，你受限制，你那个现形是不圆满的。你看，我们从发菩提心到证初地是一大阿僧祇劫，证了初地之后到成佛是两大阿僧祇劫，也就是说，对治种子用的时间是我们对治现行用的时间多一倍，为什么呀？种子太多了。这么一对比呢，反而我们现行还这个比种子好，这个中断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就说现行是什么呢？阿赖耶识种子如大海的话，现行只是表层的那一层水的一个显现。你就把表层的这层水，你把其中的一个部分用清净种子包围起来，有其中的一个种子跟其他种子联系不上，梦就生不起来了。万缘俱备，才能够生现行。你断掉一个缘，9999个缘没有用了。所以这个证初地跟这个对治种子来说，还是容易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末法，我们根性差，叫福薄慧浅，证初地是很困难的。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学正法，你学懂佛说的意思了。真正跟佛相应了，这叫实相念佛。这叫实相念佛，就是念前诸法的实相，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？就是无相。不但没有自性，这一切法也没有，连他的自相也没有，没有根本故，所以呢，一切法空。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这一切法。说，你说没有自性，还有一切法，这是你搞错了。这是你，就是你只要说这一切法是有，就是错的，就是颠倒梦想，你就应该远离这个颠倒梦想。你现在理论上先搞清楚，说这一切法呀，就是一个梦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认为它有就是错的，你搞清楚这一点啊，你就是知道了诸法的真实相是什么。这就是诸法实相，你念这个诸法的实相，就是实相念佛。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佛的法身，你就是在念佛的法身，念佛的法身就是在念佛的自性身，就是在念佛本身。这比那个念佛的名字、观想佛的形象，你说跟佛相应的程度能比吗？你再去看《大般若经》，那样的话，我今天不这个具体引用，就给说这个意思。佛说意思啊，就是说，菩萨呀，你如果有一念与空性相应，与实相相应，那个功德呀，是就是所余功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就是一直到那个什么无数，不能比。与空性相应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，为最上、最高、最极、最尊、最圣。哎，这种话你去《般若经》里去查去，到处都是。为什么说跟空性相应就这么厉害？只即一念，然后佛举了很多意思例子，说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他不懂正法，就是叫。远离那个般若蜜他用这个他在如恒河沙的3000大千世界里头，是这个供养三宝，供养佛法僧三宝，说功德大不大？那个《金刚经》也有这个话，说功德甚多，佛说这个功德呀，跟你一念与空性相应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功德呀，就更不能比。为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呀，实际上就是福德，就是因缘，叫福德因缘。那你还没接触到真正的佛身，还没接触到真正的正法，真正的东西你还没有，你只是我 为求得这个叫般若波罗蜜哈，我有了这个因缘。你像这个念佛往生极乐，就是这个，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哎，你要培养这个善根福德，它不是正法，不需要你就是说我现在就懂得正法，往生净土啊，法门方便就在这儿，不需要你这一生懂得正法，你只要说我一心求生这个极乐，我福德因缘够了，就可以往生。实际上，它的核心是要求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啊，你能够放下这个世间的东西，一心的学法，你达到这个，他就接。实际上是要求这个，哎，并不要求你这个时候已经有正见，已经不要求那个。这是末给末法众生开的一个方便法门。所以我们呢，你想。如果持名念佛的老太太都能够念到一心不乱、坚决放下众缘，能够往生净土的话，你现在直接念佛的法身，直接念佛的自性身，直接念诸法的实相，你能够实相念佛，你能够直接跟佛心相应，你说你的往生把握有多大？就按那个《般若经》说的那个。你一念与空性相应，那个功德是所余功德，根本就不能比的，因为你跟佛的思想一致了，你跟佛的思想一致了，你明白佛说的意思了。哦，原来佛说的这个就是真的是梦。有的人老说一切有万种梦幻嘛，就跟那个世间人说啊，人生如梦啊，昨天都想不清楚了，前天啊，这去年。啊，真的是跟梦一样，那都是一种那个，就是那不是真正的理解佛的意思。佛说如梦啊，他那个说的是如梦，佛说这个如梦就是真的像梦一样，哎，真的是梦。佛说的是真的是这个意思，一般人都理解不到这儿，都是当成那个，像啊，就是个比喻，实际上这还是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一句，如果你认为面前是真的呀。你就没有解脱了，因为什么呀？真的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，真的东西是永远存在的。如果六道轮回是真的话，我们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，因为这就是真实本身呐。你离了这个就离了真实了，你怎么可能离了真实呢？我们就没有解脱了，也就没有佛法了。没有解脱就是没有说法了嘛，你把这个当成真实，不会再另外有第二个真实吧？哎，你也不可能说啊，我还要从这个梦中醒来。哎，你要只要你认为面前是真的，就没有说法了，就取消佛法了，你就永远轮回，没有解脱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正见多么重要。哎，没有正见就没有佛法，所以呢，这个你就踏踏实实下来，好好学，至少呢要把这个摄论的前四品，第三品是讲三性，我们说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，把三性讲清楚。第四品是怎么正三性，正三性的方法，你到第四品学完了，第五品就是地上了，到第四品学完了。你才会大概的知道佛讲了一个什么道理，我怎么证这个道理的实证方法，哎，怎么修行，你才会清楚。所以不要着急跟人这个讨论辩论，哎，好好自己学，对人说法要帮助他上进，帮助他更接近佛法，那样说，哎，一定要那样说，不要为了显自己好，结果给人家一顿啐。弄得关系不好，就跟那个很多居士一开始学佛，这个问题都处理不好。一学佛啊，佛法太好了啊，家里头这看不惯，那看不惯，然后跟家里打架，那个到时候哎，结果让人说你看看这学佛的啊，哎，都有毛病，什么弄得对佛法也是个破坏。所以呢，就是你就掌握住一个标准，就是说我怎么说法，怎么弘法，怎么做。你就掌握住一个标准，你这样说这样做了之后啊，让别人觉得呀， 佛法好，哎，让别人觉得呀，学了佛的人呐，比不学佛的人有进步，这就证明你说对了，做对了。如果不是这个效果，就肯定你理解有问题。你非理解说非这样做才是佛法，肯定不是。你别看说啊，佛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这么说的，你也做的不对，你用的时间不对，地点不对，针对的人不对。所以标准就是要有利于你自己和别人更靠近佛法，更理解佛法，哎，这样做才是对。好，我们接着说啊。现在就是解决在这儿呢，解决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不要怕说有自信，广学般若经的人呢，容易进这个误区。就是你看到处都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的就不能说有自性，自性就是个坏东西。我们说了，自性它有可能是好的，也有可能是坏的，它是一个中性词儿，它本身没有内容，要看谁的自性。你要是佛的自性呢，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那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，圆满法身嘛，佛自性身，然后，如果说是数论派的那个创造物质世界的那个自性，那就是一个妄想，那就是一个邪见，那就是个坏东西。包括我们现在正说的这阿赖师的自性好啊坏啊，阿赖师自性是坏东西。我们现在熏进去的佛法呀，虽然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，但是它在性质上不属于阿赖耶识，它属于跟阿赖耶识对着干的。后边马上就要讲到，我们不详细说。好，接着往下。这说阿赖耶识呢，用易熟的一切种子啊做自体、做自性，你就知道阿赖耶识就是我们那些记忆，就是那些种子嘛，就是那些记忆。它能摄三界一切自体，就是这些种子、这些记忆啊，就包括了我们三界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自体。什么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，一切趣，一切趣就是六趣，都包含在这些记忆里头了。说有没有山河大地？没有男女老少啊，没有。但是呢，有你认为有山河大地和男女老少的记忆，这个是有自性的。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是没有自性的，六道是没有自性的。但是呢，世界上唯有一种自性，有什么自性啊？有我们凡夫认为有六道，认为有山河大地，认为有男女老少的那个记忆，在阿赖耶识里头，这个组成阿赖耶识。你看这个世界真相很简单，真实相就是这么简单。下边送的在是前边再说快过一下，前边因为种子六义已经讲了。这个颂的呀，就是这个颂的，我说了不重要，你跟着我说，你在旁边呢注一个，就是说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，能够理解它的道理就行了，也不用背。这个颂的呀，不能按这个就是颂的字面来理解，它这都是浓缩。这个颂子，佛教的这个颂子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把他前边讲的道理浓缩成几个颂子，颂子因为押韵，你好记，记住之后呢，你回到自己的这个修行处的时候，在那打坐，在那思维法义的时候啊，先背颂子，一背颂子呢，你就颂子前两个字儿啊，这是佛说的那两个道理啊，这个字儿是说那个，就能把佛整个说的那个整个道理串下来，在那复习，它起这个作用。所以这个呢，它是不连贯的，它是一个压缩。我们来简单过一下啊。外内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儿说外种子跟内种子有两种种子。外种子是指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些种子，树种、谷种、稻种、萝卜种，这些种子。内种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的那个记忆，是内种子。说。外种子不是没有，内种子有，为什么要说两种呢？你用这两种都说了呀，才能告诉我们怎么理解道理，怎么修行。 光讲真实，不跟这个虚妄联系起来，你不知道怎么看这个虚妄。所以呢，要讲就跟前边说的是，说唯有阿赖耶识缘起是甚深缘起，真实缘起，哎，只有这个，别的没有真正因缘，没有因缘了。哎，后边又略说有两种缘起，为什么讲两种呢？就是为了告诉你怎么看待这个假缘起，怎么看待真缘起。所以这儿呢，也是举种子呢，也是举一个外种子，一个内种子。不明了是指的外种子，什么被不明了呢？善恶性不明了，就是说这个外种子啊，善恶性不明了。你说它是善法呢，还是恶法呢？这个不明了，这里头包含了这么一个道理。实际上，我给延伸一下，外种子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世间的一切法。说世间一切法善恶不明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我们世间认为的善啊跟恶呀没有意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切法都不存在，你认为它有就错了，你在里头分善恶白搭，都是错的，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世间法里头实际上，这是讲根本道理了，实际上没有善恶，就是什么呀，它根本没有，这是真正的善。你只要说他有，他是善是恶，全是错，全是颠倒梦想，全是邪见，包含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外种子善恶不明，没有善恶，这是从究竟意义上说。余二是什么呢？是说内种子，内种子对于这二，就是善恶这两种性啊，有，只有内种子才有善恶。内种子的善恶不是说帮助那个给别人布施就是善啊，偷别人东西就是恶，不是这个，这是那个前边说的那个外种子的善恶的标准。内种子善恶是什么呢？你说这一切法空就是善，它能让你从梦中醒来，能让你度一切苦厄，能让你得大自在，这叫善，真正的善。只要你说这个是有，这就是恶，它能把你带入这个噩梦，能让你不断的烦恼，能给你带来无尽的苦难，而且你没有解决办法。你看我们人类现在有记载的五六千年了，从一开始就是这点恶，什么呢？无非是生老病死、战争灾难、地震、海啸，什么就是这些嘛。到今天人们说我们很大进步，这个越来越幸福，越来越聪明，解决了一个问题没有啊？还是这一套，生老病死、战争，是这个，只不过是规模更大，是吧？古代是几个人打，因为那古代就没几个人，国家也没多少军队。好，现在好了，世界大战啊，科技发展，你说科技发展了，科技发展了就是贪嗔痴的能力发展。更大的贪，更大的嗔，好，打起仗来好，更省事儿，飞机根本就空中连地面都不用看着，一摁电钮，一个原子弹下去，一个城市就没了，科技发展，所以世间呐，没有善恶，哎，只要你认为这是真实的，就把你带入灾难，就给你带来一切苦厄。哎，你而且没有解决办法，你看人们觉得越解决越这个一锅粥，实际上我们解决，我们从无始以来就在解决，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里头就在解决，就叫离苦得乐，就在求这个，谁离了苦了，谁得了乐了，哎，只有内种子啊是有善恶的，这是究竟的善恶，哎，就是能让你梦醒，这就是善，能让你以为梦里是真的，就是恶。余二是有善恶的。唯世俗是指外种子，就是外种子，就是你六道轮回里的这一些东西，它唯是世俗，什么意思呢？它仅仅是世间人约定俗成的东西，这叫世俗。就是麦种、稻种、桌子、板凳，哎，男女老少、山河大地，它 只仅仅是世间人大家约定俗成说有山和大地有桌椅板凳。哎，我们大家都那么说，实际上有没有啊？根本没有。说大家都有了，在大家都有就行，你都承认就行。你承认有这桌子，我就能把这桌子卖给你。因为什么呀？你承认，虽然他没有，哎，你就给我钱。为什么我这么大桌子，你给我两张纸，我就，因为这个纸啊，大家都承认他这个是钱，哎，能换算，这就行。所以这个大家都承认就行。你如果有一天说大家突然说都不承认了，那你就成一张纸了。所以这个大家承认不承认，这是关键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世俗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根本没那些东西，但是大家只要都认，哎，我说我卖给你多少东西，哎，那个人就认，哎，然后他就要还他多少东西，那实际上卖的也是一个感觉，还的也是个感觉，但是人呢，其实就是生活在这个感觉当中，实际有没有自信，没关系，只要大家都认为有自信就行了，这是外种子，唯是世俗承认的。唯世俗，圣义是指的内种子。什么叫圣义？圣是指殊胜智慧，义是指的境界，殊胜智慧所见到的境界，所证到的境界。哎，内种子啊，是佛菩萨殊胜智慧所证到的境界，是真实境界，是唯一真实的存在。诸种子当知有六种，这一切种子啊，当知有六种特征，就是总结这个种子的特点。我们叫，哎，你得总结说，我们人喜欢定义说，哎，这个东西，它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特点啊？你比如说我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，你们这组织目的是什么呀？有什么特征啊？哎，说种子有六个特征，第一个刹那灭，就是种子是刹那生灭的，刚生就灭。没有一个种子能够生起来不灭，延续到下一刹那了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如果一个种子生起来不灭，到第二刹那才灭，就是说它能够存在一刹那，它能存在一刹那，它就能存在两刹那，能存在两刹那，它就能存在无数刹那，你就等于承认世界上有不变的东西了。谁见过世界上有不变的东西？所以呢，这个种子呢是刹那灭，就是说它是刹那生灭，不是不变。具有是你加一个字，是果具有，因果的果，就是这个种子啊，它跟它的果是具有，一起有，同时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果同时，这个前边我们讲了，如果没有听的自己去听。这个种子生现行啊，因果是同时的，哎，种子生现行是同时的，现行灭掉留下新的种子，都是一刹那完成的，同时完成的，三法同时，就是说意识因果实际上是不成立的。哎，说我这一刹那的因生了下一刹那一个果是不成立的，因为有第一条叫刹那生灭，你这个因在前一刹那一生就灭掉了，它怎么可能生下一刹那的东西呢？所以因果，真正的因果一定要同时，它才能够产生果。恒随转是指的这个种子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，这一切种子永远在转，不间断，不中断的意思。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一直存在的，它不能中断。恒就是永，就是一直存在。如果中断了，就我们就没有轮回了。你中断了，说没有阿赖耶识了，你后边怎么可能又出现个阿赖耶识呢？哎，所以阿赖耶识是不断的。它里头实际上还包含一个意思是什么呀？我们现在不是在转染成净吗？就是在偷换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。 你这么换了10%、20%，然后梦醒了，然后到实地还在换，到最后成佛，把所有的染种子全换成净的了。这个时候已经就没有阿赖耶识了，因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称。哎，那个时候就不叫阿赖耶识了，叫无垢识，哎，清净识，大圆精智，改名字了。实际上，它这个转染成精的过程也是没有间断的，也是横随转的。所以，实际上它是永远。如果说转染成净都叫种子，染种子也叫种子，净种子也叫种子，这个意义上，种子是永远存在的，横随转，不间断。应知是一个说应该知道，是一个加俩字儿为了。决定是性决定，自性的性。什么性决定呢？善恶性决定。那种子不是有善恶二性吗？你熏进去善种子，它就是善果；熏进去恶种子，它不会变。哎，性决定。带种源就是说，你这一个种子啊，它自己成熟不了，必须种源都成熟，它才能升起现行。比如说，我这个做了一件好事儿，哎，我要得到好报。不是说到这个，就是说我光这个做好事的这个熏习的记忆啊，它本身是现行不了的，它必须带种源，就是种源都成熟。什么种源呢？比如说你还做过恶事、恶业，这个恶业呢不能大到压倒你这个善缘成熟的程度。如果它比你这个种的多，那就它先报，种业先报，你这个就成熟不了。恶业不能这个太厉害，你要这个那个人，比如说你是布施给他，他现在要这个对你回报，哎，那个人呢，你们得聚会是吧？得碰到一块儿，什么有很多缘，这个是从这个一般意义上说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只存在种子，就是这个种子要种缘聚合。怎么讲呢？你布施的这个记忆，它要成熟了。周围的种子啊，第一个不能障碍它，第二个还要随顺它，帮助它。哎，所有你升起这一个受报的现行，实际上是你所有种子的一个共同作用力，它才成熟的。每一个种子都在起作用，不但你的每一个种子在起作用，其他所有有情的种子，包括它们的现行，都在对你起作用。如果有一个众生阻止你这个，而且他有这个力量，你就现行不了。佛菩萨的心跟我们也是重合的，佛菩萨的心对我们也是全部都是起作用的。这众缘等于是世界上所有存在的心，都对我们每一个心都是起作用的。就好像说现在宇宙的这个星球运转，它的运转轨道是怎么形成的啊？每一个星球的运转轨道是由所有星球的力量决定的，每一个星球对它都有影响。你从这个宇宙当中拿掉一个很小的星球，所有星球的运转轨道都会改变，可以想象吧？哎，必定是这样。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居士书里头写了一个叫一指搅动太平洋，哎，也好理解。他说你把一个手指头伸到太平洋里头哈，一指搅动太平洋，怎么意思呢？你手指头一伸进去，你手指头的这儿的水被排到手指头之外了，是吧？它的位置移动了，它的位置移动一定要移动，哎，它附近的那个位置的水。附近的位置的水一定要移动它附近位置的水，实际上它是影响了整个太平洋，这还说小了，实际上是影响了地球上所有的水。实际上不但影响了水，水影响了气，影响不影响啊？气是从水里出来的，气也影响了，大气影响了，风雨什么全影响了。然后你风雨一响了，对地有没有影响？肯定是有影响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那么一个小动作，实际上影响了整个地球，实际上是影响了整个宇宙的。 你可以计算那个量，它那个量可以，哎，你就从理论上你可以计算去。实际上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，它的改变实际上对整个存在都是有影响的。所以带动源就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你说，哎，我今天比如说，哎，占了一个大便宜，比如说我得彩票啊，中了这个500万，你这一个实际上那是众缘和合你才能够实现的。哎，用不着高兴，你那都是你自己存银行存下的，你才能取出来。哎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用不着疯狂，哎，也用不着说怎么人别人都没事，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啊，那就是你种的因，老老实实接受就行了。哎，把它看淡，就是前世造的因，现在果报现前了吗？没有那个因，绝对没有这个果，绝对没有冤枉事儿。在佛教里头没有偶然，没有冤枉，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偶然的事情，全是有非常充足的因果关系在那儿。哎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报，就是客观上说啊，最合理的果报，不一定是最合，对你来说不一定最好，但是一定是最合理的果报，一分一毫都差不了。带动源，唯能引自果。最后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你的种子唯能引自果，就是你的这个种子啊，只能生你这个事情。你比如说，我看到面前有一个桌子，这当然也是种子升起的一个影像了。哎，就是你前生看到的那些桌子的影像，那个种子升起的。你这儿说来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你人的记忆的影像升起的。他不会说我熏了一个桌子的影像，结果那儿升起一个人来。哎，种子熏什么生什么，唯能引自果。但是呢，它不是一个机械的生，咱们说了众缘和合，非常复杂的。哎，你想，你是虽然你熏了无数桌子的形象，但是你现在升起的，在这个地方升起的这个桌子，那是众缘和合的作用，那是独一无二的影像，你从来没见过的。说一刹那一刹那在变化，每一刹那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，都是独一无二，唯能引自果。哎，所以你升起什么果报啊，不要埋怨。哎，最合理的显现。这是种子六义，就解释一下。下边四个呢，是说这个阿赖耶识还有这么四种性质，这是说整个阿赖耶识。前边是说种子，每一个种子都是具这六种特征的。下边说的是整个阿赖耶识啊，它要具四个特征，四种性质。第一个是坚。什么叫坚呢？就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一定要永远有。哎，它不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。如果这个阿赖耶识一会儿就跟他这个解释里有举刮风，他说刮风，你这个风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你如果拿它存种子的话，那一会儿有种子一会儿没种子，那因果就乱套了。就哎，说这个阿赖耶识它一定要坚，就是一定要永远有。哎，你熏进去种子，你没现行它就不能丢了。哎，所以坚是指的这个意思，就是不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哎，一定要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，就是这么说吧。无忌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它不能有善恶。它注意啊，阿赖耶识这个整体不能有善恶。你里头存的种子可以存善种子、恶种子，但是它整体不能有善恶。如果说阿赖耶识整个是个善的，你恶种子就熏不进去；如果它整个是个恶的，你善种子就熏不进去，那就不能做仓库了。哎，整个阿赖耶识是无忌的，就是什么来什么种子收什么种子，什么种子都收，它没有善恶，阿赖耶识没有善恶。哎，这才能保证就是有什么种子它都接受。可熏，什么叫可熏呢？就是坚，说我弄一块大石头你熏吧，咱们这是举例子啊，先举世间例子。你弄个大石头，你给它，咱们前头说了那个叫 举的例子叫巨胜，就是那个麻胡麻，就是咱们那个咱们就说榨油的麻籽吧。榨油的麻籽呢，他这个还嫌它不香，哎，他把这个茉莉花呀什么那花跟它一块埋在一起，让它一块埋在一起，这个时间长了呢，你再榨出这个油来呢就有花香，这就叫什么，那个花的香味熏到了麻籽里头，这就叫可熏。你如果说我太尖，我弄了一个大石头跟那个花去熏，熏半天的熏不进去，因为什么呢，它太结实了，它不接受别的东西，哎，也不行。所以呢你还得虚，就是还得可熏。这阿赖耶识里头呢真虚，阿赖耶识里头除了种子没别的东西，哎，它你来什么种子，来什么记忆，我收什么记忆，所以呢它可熏。最后一个与能熏相应，这个能熏是什么呢，所熏就是熏的对象是阿赖耶识，就是要熏到阿赖耶识里头。谁是能熏呢，就是叫现行，就是那个心现行的时候升起来的那个图景，就是我们现在心现行升个什么图景啊，就是升一个人道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学佛法的这么一个图景，这叫现行，亮起来了，种子亮起来了，显这么一个图景。这个现行叫能熏，那个种子叫所熏，哎，是这个能熏所熏习的东西，叫种子，叫记忆。这个种子啊，一定要与能熏相应。什么叫相应呢？就是同在，就是同在的意思，就是还是那个因果同时的意思，就是你现行的同时，现行一灭就变成种子，同一刹那存在，相应跟能熏在一起。哎，阿赖耶识有这么四个特点，这是整个阿赖耶识有这么四个特点，意思大家明白就行了。后边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后边用到的时候啊，哎，你就知道这个熟悉啊怎么回事。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颂字不重要呢，后边这儿讲的道理，整个这个第二品在讲什么呀，讲三界唯有心，小乘外道不信，说不光有心还有别的什么，然后说你说的那阿赖耶识，说没有阿赖耶识，有物质有精神有五蕴，就有五蕴，没有阿赖耶识，这是在说服小乘外道啊，承认没有五蕴只有阿赖耶识。这些道理呢会用得着，我们现在啊根性比较好，这个不是学小乘的也不是外道，我们发了菩提心，我们学大乘的，哎，这个问题不是太大，哎，就是说我非信有五蕴不信有阿赖耶识，凭我们，当然我们感觉有五蕴，但是凭我们对佛教的信心，对大乘的这个善根的熏习，我们现在能够接受大乘经典，相信佛说的是对的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搞清说佛为什么这么说，哎，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，所以这个说服人呐，说没有五蕴只有阿赖耶识，什么只有心，这个呀，对我们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个第二品呢不太重要。不是第二品不太重要，就是第二品的某些说服，说只有阿赖耶识这个部分不太重要，但是里头一些基本原理啊，我都给画出来了，就是哪个重点，哎，是重要的，咱们要记住重要的。好，这个过去所熏非一词，就是所熏就是阿赖耶识了，所熏呢不是跟这个不一样的东西，阿赖耶识呢它不是一词，就是跟我上边说的这些东西不一样的，哎，所熏不是跟这个我说的不一样的东西，这就是视为熏习相，这就是这个熏习的这个道理，熏习的这个过程。哎，下边呢来反驳这个小乘的一些说法，看今天这个咱们是就到这儿结束，到这儿结束吧。